丁八，面见供养诸佛愿。愿常面见诸如来及诸佛子众围绕，于彼劫心广大供，尽未来劫无疲厌。愿我恒常面见十方诸如来在佛子众会的围绕中，愿我对他们都做广大供养，如是尽于未来一切劫，从来无有疲厌心。此处的供养具足三方面的殊胜。一、供养对境殊胜。在法界中有无数如来，这些如来被菩萨声闻等弟子以及人天等施主围绕，就像被繁星围绕的满月，这些圣众是供养对境。二、供品殊胜。如同圣光王对释迦牟尼佛做广大供养那样，以遍满佛刹的七宝资具做广大供养。三、供养意乐殊胜。在未来无数劫做供养，没有任何疲厌之心。在做任何善法时，关键是不要有满足心。华严经中说，清净心供养一切诸导师，心常无厌足，究竟成佛道。我非常喜欢这个校正，不管做任何善事，大家千万不要有满足感。比如今天念了一遍普贤行愿品，这个功德虽然很大，但内心不要满足，要想到即使念十万遍百万遍都不足够，我还要不断地精进念诵。对末法时代的众生来说，虽然释迦牟尼佛已经涅槃了，弥勒佛还没有出世，现在见不到真正的如来，不过佛法还没有隐没，现在还能见到佛像。希望大家珍惜这种机会，要经常在佛像前做供养。在文革前后一段时间，藏地如果谁家有一尊佛像或者一幅唐卡，这是非常欢喜的事。记得我小时候，每逢过年，邻居家就会摆出佛像和唐卡做供养。那时我家没有这些三宝所依，所以我特别羡慕邻居家。每年过年那天，我和很多小孩都到邻居家等着看佛像和唐卡。但现在不同了，请一尊佛像或者一幅唐卡不是很难的事情，这也是众生的福报所感。在佛法隐没时，或者在没有佛法的边地，肯定见不到三宝所依，可是很多人却不珍惜这种因缘。在他们看来，佛像或者唐卡跟世间的广告没什么区别，这种想法是很不好的。在这方面我跟很多人确实不同，每次见到佛像总是觉得我能见到佛像，说明自己还是很有福报的。否则如果自己转为旁生或者其他人类，可能在百千万劫中都见不到佛像。现在有些佛友的家人特别反对佛教，一发现佛像就要砸，所以他们不方便在家中设佛堂。为了避免这些家庭发生内战，同时也为了方便这些人在上网过程中顺便供佛，最近智悲佛网上设了一个虚拟佛堂，听说在这个佛堂做供养的人比较多。万法唯心造，在网上佛堂和在现实中的佛堂做供养有同等功德，所以我希望很多人在上网时能顺便到网上佛堂供佛。学习这个寄送后，我们应该有这种想法，愿我生生世世供养诸佛，始终不要有厌倦之心。现在很多人发心几天就厌倦了。去年我遇到一个道友，他看上去气色很不好，我问他怎么了，他说 因为发心时间太长了，所以现在有点疲倦了。不知道他发了多长时间心，可能有无数劫吧。其实这就是凡夫人的毛病。很多凡夫人一做善事就没精神，身体也不好，做非法之事却特别有精神，身体也好了。我们这里有些人就是这样，听课的时候一直打瞌睡，一下课就恢复精神了，聊起天来特别有精神。丁九，受持正法愿，愿持诸佛微妙法，光显一切菩提行，究竟清净普贤道，尽未来劫常修习。愿我受持三世诸佛宣说的微妙正法，并为众生开显一切菩提行。愿我令所修之普贤道极其清净，并且尽未来一切劫恒常修习。受持正法非常重要。圣曼夫人发过三个大愿：一，以我善根，于一切生得正法智；二，若我所生得正智矣，为诸众生演说无倦；三，我为摄受护持正法，于所生身不惜屈命。世尊非常赞赏这三个发愿，说这里面包括了菩萨恒河沙数大愿。佛教中有很多受持正法的教证，大宝积经中说，我常舍千身知分及头目，为求无上道，闻法无厌足。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中也说，若有受持佛法门，即是能知佛恩者。现在很多人说感恩佛陀，如果真要感恩佛陀，就应该受持正法，这就是感恩佛陀的最好方式。所以大家应该发愿生生世世受持佛法，弘扬佛法。这个偈颂又说道，尽未来劫常修习，今天已经讲了好几次尽未来劫了，大家要记住这个道理，行持善法的时间不要太短。拿念普贤行愿品来说，不是年轻时念，年老以后就不念了，不是这辈子念，下辈子就不念了。有个人说，我发愿念一个月普贤行愿品，念一个月有什么可说的，这个时间太短了，应该发愿生生世世念，乃至获得佛果之前一直念。有些人刚来学院时经常念普贤行愿品，现在根本不念了，其实这样很不好。我们不要天天口中高谈空性，实际行持中连一遍普贤行愿品都不念。当然如果整天只是搞一些念诵，智慧方面一点不深入，这也是不行的。文思和修行应当结合起来同时进行。有些人说，我现在专心文思，五年以后再开始修行。还有些人说，我现在学习五部大论，什么时候可以修行啊？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。我们现在每天都可以发愿，每天都可以文思，每天都可以修行。札嘎山法中说，文思修行三者必须结合起来而身体力行，就像骏马吃草嚼草咽草同时进行一样。华智仁波切说，在文法的过程中就具足了六度，所以修行不需要等到很久以后，现在每天听闻思维佛法，这就是在转变自相续，这就是在实地修行。第六课，丁十，获无尽功德藏愿。我于一切诸有中所修福智恒无尽，定会方便及解脱，获诸无尽功德藏。 愿我在一切三有中受生时，所修的福德资粮与智慧资粮恒时无有穷尽，一元安住的等持了达万法真相的智慧，利益众生的方便，八解脱等功德无有穷尽，获得无有穷尽的功德藏。在受生轮回的过程中，我们不要像世间众生一样毫无实意地感受痛苦，应该精进积累福慧二种资粮。福德资粮是如来色身的因，智慧资粮是如来法身的因。为了获得具足二身的佛果，就要积累二种资粮。如果我们只修福德而不修智慧，或者只修智慧而不修福德，都是不圆满的。佛经中说，修慧不修福，罗汉脱空波；修福不修慧，相身挂璎珞。所以大家应该福慧双修。对于功德，我们不要有满足感，如果要有满足感，就应该对有漏的财物满足。说得形象一点，我们在善法方面胃口要好，如果什么善法都不想做，说明自己胃病很严重。现在有些人是这样的，如果是造恶业，干这个事兴致勃勃，干那个事也非常开心，白天不吃饭，黑夜不睡觉都可以。如果是造善业，做这个事不愿意，做那个事也没兴趣，甚至听一两节课或者做几个小时善法就开始腰酸背痛，各种不适症状都出现了，这就是业力深重的表现。而前辈高僧大德则相反，他们就像《大宝积经》中说的那样，如水不厌云，如海不厌水，智人亦如是，不厌善增长。不管念经、修家行、修正行，只要能调伏自相续或者利益众生，任何事情都特别愿意做，而且始终不会感觉疲劳。这个寄诵中说，定慧方便即解脱。对于大乘行者来说，方便确实特别重要。首先，自己修行需要善巧方便，否则即便整天闭关，效果也不会好。其次，利益众生更需要善巧方便，否则很难利益众生。总之，菩萨的修行不能缺少善巧方便。大乘经论经常提到要具足善巧方便。如果没有详细考虑，有些人可能觉得善巧方便没什么，人人都应该具足。事实并非如此，有些人对世出世间法很精通，在弘法利生过程中遇到违缘时，能立即拿出应对办法。当身心状况不好时，不会苦苦等死，会想尽办法解决问题。而有些人则不具足善巧方便，在做事情过程中，要么得罪这个，要么得罪那个，到哪里都让别人看不惯。前辈高僧大德不是这样的，他们在实修时会得罪一些世间人，但在利益众生时根本不会得罪人。所以有些人还是要具足善巧方便，否则即使你智慧敏锐、悲心强烈、自信心也不错，可是度化众生时不一定顺利成功。大家都会念普贤行愿品，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它的意义。今后大家除了要念普贤行愿品，还要多思维其意义。普贤行愿品中有很多高深的境界，虽然现在我们无法真实行持，但是可以圆他们发愿。比如对于此处提到的智慧、福德、禅定、方便、解脱，凡夫人虽然都不具足， 但只要自己发愿，以三宝的加持力、自己的发心力、法性地实力，将来一定会现前这些功德。丁十一，去入种种法门院，分七：一、去入佛刹院；二、去入佛语院；三、去入佛法院；四、一念入于诸劫院；五、见佛入佛境界院；六、入净刹院；七、成事未来诸佛院。从这个科判开始，主要宣讲修行圣者地的发愿。入中论云：由普贤愿善回向，安住即喜此名出。按入中论的说法，只有获得一地菩萨果位以后，才能以普贤行愿善加回向。凡夫人只会念普贤行愿品，不会用它真实做回向。比如对于一尘中有尘数刹，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境界，只有获得一地菩萨果位时才会恍然大悟。哦，以前我天天念诵这句偈文，原来它是这个意思。悟一，去入佛刹院。一尘中有尘数刹，一一刹有难思佛，一一佛处众会中，我见恒眼菩提行。在一个微尘中，有一切世界微尘数的佛刹，每一个刹土中有难以思议的佛，每一尊佛在无量眷属众会中恒常宣说菩提行，愿我现见此境界。对于凡夫人来说，很难想象在一个微尘中有无数刹土，不要说这种境界，连在一个山沟中有无数刹土都很难想象。但如果我们证悟了空性，就会知道，既然微尘是无实有的，世界也是无实有的，一个微尘中当然可以容纳无量世界。楞严经中说，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，小中现大，大中现小，于一毛端现宝王刹，作微尘里转大法轮。正因为万法无有实质，所以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都可以实现。相反，如果万法真实存在，那么大就是大，小就是小，大不可能现于小中，小中不可能现大，就不可能有一尘中有尘数刹的情况了。米拉日巴尊者传记载，米拉日巴尊者的弟子惹琼巴曾经去印度求学，他在印度学到了很多显密的窍诀。惹琼巴学成回藏后，米拉日巴去迎接他。师徒二人见面时，米拉日巴对惹琼巴态度很一般。惹琼巴有点不高兴，他想，如果换了另一位上师，我此番从印度归来，一定会对我做盛大的迎接和款待，但我这位上师自己的衣着和享用一向都是最起码的，他自己都这样履衣蔽食，哪里还谈得到款待我呢？我从印度学了这么多密乘大法，不应再以苦行方式来修习菩提道了，应该以享受娱乐的方法去修行。他一边想一边升起傲慢心。米拉日巴知道了他心中的邪念，这时路边正好有一个牛角，米拉日巴就让惹琼巴捡起牛角。惹琼巴心想，俗话说，嗔心比老狗还狠，贪心比老盖还大，用这个话形容他真是恰到好处。这个废牛角既不能吃又不能喝，究竟有什么用处呢？于是他对尊者说，算了吧，这个毫无用处的东西还是不要它吧。尊者说，捡起这样的东西还不至于增长贪念，不久也许会用得着它。 说着尊者就捡起牛角。他们继续往前赶路，来到巴姆巴塘的草原中央。这个地方非常空旷，连一个老鼠藏身的地方都没有。这个时候，本来万里无云的天空忽然密布乌云，冰雹狂袭而下。惹琼巴无处躲藏，只能用两手紧紧抱着头。过了一会儿，冰雹小了，惹琼巴四下张望，却不见了米拉日巴。后来他见到牛角被丢在地上，从牛角中传出米拉日巴的声音。惹琼巴想拾起牛角，可是无论怎样用力都拿不起来。于是他俯下身子向牛角里看，只见牛角并没有变大，米拉日巴也没有变小，可是尊者却坐在牛角里唱歌。惹琼巴心想，看样子牛角里面很大，容下我应该没问题。于是他尝试着钻进去，可是费了半天劲儿，连头和手都钻不进去。这个时候他才明白上师的功德不可思议，相续中的傲慢才被摧毁。阿育王传中记载，阿育王出游时遇到一个七岁的小沙弥，阿育王将小沙弥带到无人处顶礼，然后叮嘱道，今天我向你顶礼，希望你不要告诉任何人。这时路上有一个小瓶子，小沙弥以神通飞进瓶子又飞出来，然后叮嘱道，大王，今天我以神通进出瓶子，希望你不要告诉任何人。阿育王大吃一惊，从此以后他对任何出家人都很恭敬。对于大成就者们示现的这种境界，一般人是很难理解的。其实这些道理在《华严经》《大宝积经》等显宗经典中都有宣说，在密宗的《大幻化网》中有更为细致的解释。普尽十方诸刹海，一一毛端三世海，佛海给予国土海，我便修行精解海。十方刹海的所有微尘都是如此，每一个毛端包含三世一切佛海和国土海。对于这些不可思议的境界，愿我于未来一切劫海恒时修行。三世海是从过去到未来的无量时间，时间是无有边际的，过去还有过去，未来还有未来。藏地小孩子讲故事经常说，从前从前从前，很早很早很早以前。语言有一种奇怪的力量，听到这样说以后，人的心好像真的回到了很久很久以前。对于横遍十方数穷三际的一切刹海中的一切佛海，我们都要发愿以修行去路。这种修行不是一天两天，一年两年，应该是近未来一切劫。有些人在我们学院住了五六年，下山后到处向人宣扬，我在五明佛学院学习了五年，我在五明佛学院闭关了三个月。其实这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按普贤行愿品的要求，应该在无数劫中修行。对于刹海、三世海、佛海、国土海、劫海，凡夫人的分别念是很难思维的。大方等无想经云，诸佛婆迦婆所说微妙法，所为诸众生悉皆难思议。我不敢说你们都是凡夫，在你们当中肯定有大菩萨，但如果是和我境界相同的凡夫，对于佛说的广大甚深妙法的确很难思维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要尽量以信心来接受这些道理。印度某大德造的普贤行愿品释中说，如果能懂得金刚经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的意义，就可以理解普贤大愿。 因为万法都如梦幻泡影，所以一尘中可以显现如海的佛佛刹。我觉得这种说法非常有道理。以如梦来讲，比如一个人晚上睡觉，本来他躺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，可是梦中却去到一个茂密的森林，本来只是短短的一个夜晚，可是梦中却经过了很多年。请大家想一想，如果万法不是无自性的，而是有真实自性的，肯定不可能有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。正因为万法是空性的，所以才可以显现这些现象。按释迦摩札论师的说法，本科判显示了依地菩萨的境界，依地菩萨圆满了布施波罗蜜多，具有一刹那震动百世界，面见百如来，度化百众生等功德。对他们来讲，见到一尘中有尘数刹，一一刹有难思佛，一刹那含摄无量劫，并不困难。可是对凡夫人来讲，要见到这些境界是很困难的。所以我们应该圆这些境界发愿，愿我获得依地菩萨果位，愿我现前此处所说的一切功德。发愿的力量不可思议。有些修行人本来是地地道道的凡夫，但因为他们的发愿力非常强，结果极生中就现前了菩萨的境界，获得了度化众生的威力。我认识的有些高僧大德就是如此，他们刚学佛时很平凡，后来却现前了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功德，一个人就度化了无量众生，这就是愿力成熟所呈现的结果。所以只要肯发愿，做什么事情都不困难，善愿如此，恶愿也是如此。我经常讲，希特勒肯定以前发过恶愿，当恶愿成熟后，他造下杀害无数人的恶业。所以我们应该常发善愿，即使自己的发愿今生没有成熟，未来也不会虚耗。可喜的是，现在有很多人依靠普贤行愿品发愿，每年的新年，藏传佛教各教派的高僧大德和修行人都在印度金刚座举办祈愿法会，共同念诵普贤行愿品。原来我跟法王去印度时，这种祈愿法会刚兴起，现在已经是一年比一年隆重了。在汉地也有很多人念普贤行愿品，很多寺院都有七天念华严经的传统。我相信将来如果因缘具足，在座很多人肯定有弘扬普贤行愿品的威力。现在有些道友很不起眼，有时候请假下山办事，回学院时连买车票的钱都没有。可是十年寒窗无人问，一朝成名天下知，当这些人的发愿成熟时，很可能成为天下闻名的大法师。那时不要说有漏的钱财，也许举办十万人的大法会都不成问题，人们挤破头都见不到他的尊荣。悟二，去入佛语院，一切如来语清净，一言聚众一声海，随诸众生亦乐音，一一流佛遍财海。一切如来的语言极为清净，如来的每一句话具足无量一声海，相应所化众生的亦乐，每个一声又流出佛的无尽遍财海。愿我去入具足如此功德的佛语。佛的语言具足以下几个特点：一，一音具无量音。世尊初转法轮时说，诸行无常，有漏皆苦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。对于佛说的这个道理，人类能以人类的语言理解， 天人能以天人的语言理解，其他众生也能以各自的语言理解。凡夫则不具备这样的功德。我们现在说一句话，只有人类能听得懂，其他众生根本听不懂。甚至在人类当中，用四川话说话，只有四川人听得懂，其他地方的人不一定听得懂。二，随顺众生意乐。佛说法时，小乘根基的众生听到的是小乘法门，大乘根基的众生听到的是大乘法门。总之，相应各自根基业乐，每个众生都能够听到相应的佛法。凡夫人在说法时，有时候对方不但不接受，反而会生起反感。我自己就有这种情况，本来自己不想得罪人，但经常不小心得罪人，所以有时候我在课堂上不敢说很多话。三，每一音声流出无量辩才，此处的辩才是善说佛法的才能，也就是佛的四无碍解，不是一般所谓的某人辩才很好，可以当律师，可以当法相师。结合藏文译本和汉文其他译本来看，本偈颂最后如果有去入的文字，意义就比较圆满了。在不空三藏的译本中，本偈颂最后一句就是常皆得入佛辩才。不空的译本和藏文译本比较类似，文末都有八大菩萨赞和素集满普贤行愿陀罗尼。复印是给大家发了不空的译本，讲考班的道友可以参考一下。言归正传，如果我们获得了佛的清净语，就能于一音声流出无尽辩才，这样度化众生就方便了。不管在哪里讲经说法，都能让众生得到利益。其实和佛的色身相比，佛的语言更为重要。为什么呢？以释迦牟尼佛来说，他的色身虽然有很多功德，但显现上只在南瞻部洲住世了81年，在81年里接触世尊的人并不多。相比之下，如今世尊圆寂已经2500多年了，在此期间有无量众生依靠佛语得到度化，因此和佛身相比，佛语更为重要。同理，在依止上师过程中，与接近上师的色身相比，接受上师的语言最为重要。法王如意宝住世71年，在71年里，不管法王四处巡游还是安住一处，真正见过法王的人并不多，而接受过法王教言的人则非常多。从历史上看，宗喀巴大师、麦彭仁波切等高僧大德住世的时间都不长。当他们的色身住世时，人们不一定都生起信心。可是当这些高僧大德圆寂以后，他们的著作却利益了千秋万代的众生。《大宝积经》中说，一切难思议，诸佛法如是，有能奉信者，是为善助信。我们确实很需要对佛的信心，这种信心要依靠佛语才能延续下去，所以大家应该努力对佛语升起信心。学习这个偈颂后，我们要发愿，愿我去入佛的语言海，愿我具足佛的辩才。退一步讲，如果没有佛的辩才，应该有大菩萨的辩才；如果没有菩萨的辩才，也应该有善知识的辩才。很多善知识不仅具足无伪的菩提心，也具足超胜的辩才。昨天我听了一张法王讲课的光盘，在听光盘的过程中，我一直有这种想法， 当年自己医治法王时，确实没有发现上师的如海辩才和智慧，有时候还觉得法王和自己是一样的，甚至会产生邪见，法王这个地方说错了，这个地方又念错了。现在自己才知道，真正的善知识来过这个世界，虽然他的色身已经离开了，可是他把最珍贵的法宝留在了人间。最近我以长行散句形式翻译了法王的无常道歌，每天在微博上发布一段，算是和佛友们分享上师的智慧。这首道歌非常殊胜，通过其中一段内容也能对无常升起深刻的理解。如云，秋天朵朵白云亲密地堆积在一起，像层层叠叠的雪山峻岭，刹那之间却又消失于虚空，不留下一丝痕迹。这一切的一切，难道不都是在向厌世者们预示着，今生今世的一切荣华安乐，都是漂泊不定、不可信赖的吗？如果你深深思维这段道歌，内心肯定会对无常有深刻的感悟。这个科判显示了二地菩萨的境界，二地菩萨圆满了戒律波罗蜜多，他们相续中有清净的戒律，无有任何破戒的垢染，所以叫做无垢地。悟三，去入佛法院。三是一切诸如来，于彼无尽语言海，横转理去妙法轮，我身智力普能入。三是一切如来以无尽语言海横时转动妙法轮，愿我以甚深智慧力能普遍深入这些妙法。智慧非常重要，有了智慧才可以去入诸佛所说之法，否则很难去入佛说之法。甚至幼儿园老师转法轮时，智力太差的孩子都听不懂。所以我们要发愿，当诸佛为众生广转法轮时，自己要以甚深的智慧去入佛说之法。当然要去入诸佛所说之法，除了需要甚深的智慧，还需要强烈的信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法是如来的境界，它是甚深不可思议的。如《大乘密言经》云，呜呼大乘法，微妙不思议。所以凡夫人以自己的智慧很难去入微妙不思议的佛法，但如果有了强烈的信心，虽然佛法甚深不可思议，还是有去入的机会。如佛说华首经云，诸佛难思议，法亦难思议，若能信此者，报亦难思议。普贤行愿品中讲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境界，要接受这些境界是需要信心的。我经常想，只有纯粹的大乘佛教徒，尤其是根基比较好的人，才可以接受普贤行愿品。如果是一般的烧香拜佛者，或者对大乘佛法半信半疑者，恐怕连读都不愿意读这样的经典，即使勉强去读，也很难接受里面的甚深境界。当年释迦牟尼佛初中后三转法轮时，我们没有缘分亲自听闻，但现在我们有机会学习世尊的教法，还算是非常幸运的。在此过程中，如果暂时不能通达佛法的意义，就要发愿早日获得圣者的果位，那时就能去入佛法的甚深境界了。如果现在我们天天依靠普贤行愿品发愿，总有一天会实现自己的心愿。就像小孩子天天念弟子规、千字文，长大以后就会明白，原来我天天念诵这些典籍， 这对我的成长确实是有利的。同样，将来我们登地以后，一回忆就会知道，原来我在一个经堂里天天念普贤行愿品，这对我成就菩萨果位确实是有帮助的。所以大家现在应该不断地按照普贤行愿品发愿。这个科判显示了三地菩萨的境界。三地菩萨圆满了安忍波罗蜜多，他们通达诸佛所说之法的甚深意义，能以智慧日光遣除众生的无明黑暗，所以叫做发光地。第七课，悟四，一念入于诸劫愿。我能深入于未来，尽一切劫为一念，三世所有一切劫为一念计我皆入。愿我能一念间深入未来一切劫，未来一切劫都于一念间显现。愿我能一念间深入三世所有一切劫。所谓入于未来一切劫，意思就是去入未来一切诸佛的行径。未来有弥勒佛、圣解佛等无量诸佛出世，我们要发愿于一念请深入这些如来的行径，入于现在过去一切劫也应如是理解。对于这个道理，印度某大德的普贤行愿品释说得非常清楚。所谓深入未来一切劫，不是单单入于未来的时间，在未来一切劫中有无数如来、菩萨、声闻，这些圣者具有不可思议的等持、智慧等功德，在未来一切劫中还有无数六道众生，这些众生具有不可思议的烦恼和业障，对于净与不净刹土或者上至佛陀下至地狱众生的所有行径，我们要发愿于一念间去入。为什么要发愿去入清净圣者的行径呢？是为了听闻佛法，获得诸佛菩萨的加持，最终现前智慧、方便等出世间功德。为什么要发愿去入不清净众生的行径呢？是为了以佛法饶益这些众生。这个偈颂其实是发愿现前圣者的境界。凡夫人不可能一刹那中行持无量善法，但是登地的菩萨却可以做到。入中论中说，一地菩萨具有十二种百功德，如一刹那震动一百个世界，一刹那度化一百个众生，一刹那示现百种法门等等。如果我们实现了一念入于无量劫的发愿，就能在一刹那中行持无量善法了。华严经云，无量无数劫能作一念请，非常亦非短，解脱人所行。对凡夫来说，一念请就是一念请，无量劫就是无量劫，二者根本无法互容。而对解脱者来说，不仅念劫可以互容，并且一可以变成多，多可以变成一，有可以变成无，无可以变成有，什么样的境界都可以实现。虽然现在我们做不到一念入于一切劫，甚至一天入于一万年都很困难，但只要自己不断地积累资粮，行持善法，经常发愿获得这种境界，将来总有一天会登地，那时就能于一念深入一切劫了。这个偈颂讲了第四地的境界。四地菩萨圆满了精进度的修行，此地菩萨以大精进遣除了懈怠，现前了智慧的光芒，所以叫做宴会地。现在我们念诵普贤行愿品时，对于其中的很多境界是无法想象的，就像按照成人的智慧标准给两三岁的孩子讲课，孩子根本接受不了一样。 因为小孩子单着的只是玩具，他们只能理解一二三。不过虽然我们暂时没有普贤行愿品的境界，但是当我们证悟了万法在圣意中离一切戏论，在世俗中如梦如幻时，就可以现前这些境界。所以大家应该努力培养空性智慧，通达空性特别重要。凡夫人对我和我所特别执着，对亲友和怨敌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。如果要求他们平等对待亲友和怨敌，这是绝对做不到的。他们会想，敌人就是敌人，亲人就是亲人，怎么可能平等呢？但是很多佛教徒通过修行却做到了这一点，他们将亲怨完全视为平等。以此类推，虽然现在我们无法现前一念入于一切劫的境界，但只要证悟了空性，就会现前这种境界。在大乘止观法门中，以做梦醒觉之间的对比，阐述了时间无有真实长短之理。以前你们学过醒梦辩论歌，那里面对这个道理也有详尽宣说，大家应该看看这些论点，这能增进对于时间无自性的认识。